我们低头祷告。阿比努沙巴沙玛因，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要来教导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主，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话语，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切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讲的听的都能同感一灵。在主，你在这个世代正在做恢复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被你完全更新。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妥拉呢，可以说是在诫命里面最多的74个诫命，其中有28个是正面的，46个是不是负面，而是不可不可不可的。但是在我们要进入学习这个妥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话语，或是说有一些观念，我们需要来面对一下，我们需要来学习一下。因为我如果要把妥拉讲出来，当你的心里面抱着说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不需要了的话，那你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明白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你出去，不是我的题目，是整个妥拉的那个这个部分叫做你出去。在我还没有让大家出去之前，我们先来看 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当你看到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你已经明白这个出处在哪里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没有圣经的人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的话。有一天你们知道吗，我在神面前真是要呼喊，主啊，保罗真的很好，但是他写了很多的话呢，实在是让人误解误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主啊，求你真的是一一的打开解开。我想这里今天要讲的这一段也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他说第三节，你们明显他讲的哥林多教会哈，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啊，我们马上就抓住一点石板。这旧约有两块石板，上面刻着十诫，是不是？你是不是马上就想到这一段经文？是，我们念下去。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保罗说不是凭着字句，他现在是新约，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他用他的血已经与所有相信他的人立了新约。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承担的 我们所能，我不是我们能够凭自己承担什么事，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下面这个更厉害，他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有小字，经意叫圣灵。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我先停在这里。这段经文就是千年来教会所本的。所本什么？就是旧约圣经，刻在石板上的，那些都是字句，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我们有圣灵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都成全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旧约仅供参考就好了。你又不敢讲不要，你说仅供参考啊？是这样吗？我们今天要从一些经文，我想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想要说服你们，我用经文，我们来打开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24章，你们知道出埃及记从19章到24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从天降下来，第一次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一段记载。在这里有约，有约书，犹太人非常的知道这一段就是神与他们的婚约。我们在这里看到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摩西听神跟他讲的话，他下山讲给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下面第四节，我们看见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都写上，摩西将神的话写下来，他所写下来的是什么？神的话。什么话？就是约书。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就是约书，写下来有凭有据的，有凭有据的。我们看到了第我们再继续翻圣经，摩西后来神要他到山上去，我们就是24章，接下来我们看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可以使你教训百姓。在这里我要问你们，谁写的律法？谁写的？神写的，是神写的，是不是？他用什么写的？他用的指头写的。OK， 我们再打开31章出埃及记。我今天要翻很多圣经，你们一定要翻圣经，或是你要记下来。出埃及记31章第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下面他说什么？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神是个灵，你们要记得，神是创造万物的神，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他用他的指头写了字在这个石板上。谁写的？神写的，神写的，神写的。 OK， 好，接下去当他们拜金牛犊，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拜金牛犊，摩西神说你赶快下去吧，他们败坏了，赶快下去，摩西就下来。 就这山走到这个山脚下，他看见他们真的怎么样，在那里行可证的事，他就把石板，神亲手写的字的那个石板丢在地上睡了。你知道保罗是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这个记载保罗的时候所记载的，他们的文献所记载的是神的手写在一个蓝宝石的石板上，我们叫做石板石头，你的脑筋里面是石头是不是？可是保罗知道他所领受的是神的话语，写下来写在一个非常宝贵的那个珍宝的那个蓝宝石上。据说你信不信都可以，你也不用告诉我什么。他说当摩西把这个石板一丢的时候，上面的字都飞掉了。他是活的，神的话语是活的。这是犹太人的所信的，他们所信的也是保罗所学的，你知道吗？你放在心上。后来摩西带球，神就说 OK， 你再磕两块石板上来。那摩西又带了两块石板上去，我们看在第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从头到尾这个板，我们常讲摩西看到图片，摩西抱着两块板上来下去的，对不对？这个板上的字是谁写的？神写的。神是个赐生命的神，在神那里从来没有死亡，你记得。所以写在这个石板上的字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你要认识，你不认识的话，你就人云亦云，脑筋也不去想。这是活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摩西写的。所以当我要来讲今天这个妥拉的时候，我一定要来认识到底出错在哪里。当保罗在讲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教会已经把这两个字分开了？字句是字句，是会让你死的。经意是经意，我们现在是从圣灵领受神的话，所以我们不需要字句了，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领受的？你是不是自古以来，从信主以来，你就是这么领受的？是，所以你不要旧约了嘛。这个是字句。所以摩西呢，所做的事情都是死的。死，他这里不是这样讲吗？哥林多后书，是不是？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他怎么讲？这是死的执事。这很严重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圣经的翻译的时候，我们就照这样子接受，然后你真的不知道保罗的意思是在讲什么。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因为摩西面对面跟神领受，从神那里领受，所以他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不敢看，因为他脸上的那个光太亮了。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暂时把这个经文一放，然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神的话语，就算现在我们不是写在石板上，写在白纸黑字上，如果你只是用着你自己的意思来看神的话语，或是世界上不信神的人在研究神的话语，这些话语就是死的，你知道吗？对他来讲就是死的，不会活，没有生命能力啊。 是的，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听了神告诉摩西，摩西晓谕他们，甚至于写下来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我们已经快要接近生命记的那个尾声了。摩西说什么？我知道你们进去之后你们要全然败坏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很快你们就要离弃神的话了。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是用石头做的，石头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或是以西结书在讲，他说有一天神说什么，因为在他们都背弃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翻一下圣经好了。我觉得学习不是听讲道，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好不好？以西结书36章，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6章这25节，他说，神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26节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们暂停在这里，我问你们，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心？有没有灵？有。神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 Why? 为什么？又从你们肉体当中除掉石心，石头心，赐给你们什么？肉心。你一定要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保罗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有的奥秘，他已经都知道了。这些摩西所写的，从神领受的，是活的话，只是领受的人的心是什么？是石头，是刻在你的心板上，刻在你的石头心上。有没有用？没有用，带来的是死。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换心呢。每一个人都要换心，我们也需要换心，所有的人从亚当之后每一个人都要换心。其实当神把话语赐下来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与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已经亲眼看见他了，是不是？亲耳听见他了。如果这些百姓能够拣选神给他们选择权，能够拣选说我就听他的话，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疑问的话，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带下来的，你现在讲从律法也好，或是说我们说妥拉也好，神的教导训诲，这些话语的话，我告诉你们啊，神的儿子不需要来，你知道吗？有没有人接受？有没有人听他的话？在当时有没有？有的，摩西就是其中之一，是不是？约书亚是不是？有几个？我们加勒是不是？对不对？我们提几个你认识的名字，是他们的心，肉心。他们的心是肉心，这就是摩西在后面告诉他们的：行割礼，使得你肉体上有割礼，一个记号。但是摩西说什么？有一天，你们的心要行割礼。除掉一切的污秽。什么叫做污秽？就是不信，不相信他的话，不敬畏他，不把他当神， 心里偏斜，所以这个心要洁净，要割掉。以西结，神借着以西结讲得很清楚，石头心要换掉，换成肉心。所以字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我不推翻，我不是在这里要推翻保罗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要看清楚他在讲什么。你有整本圣经做你的这个基础，你好好去读圣经，你就会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你会误会扭曲保罗的话，是因为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神的话在讲什么。字句，神是个灵，神怎么来跟他所造的属肉体的人沟通？他用字句，你知道吗？写下来的字句，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字句，来跟你沟通，跟你对话，跟你沟通。但是因为他是个灵，所以他写的话里面，他讲的话里面的确是有灵意的，不是灵意解经。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心，你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明白吗？你要用心，你要认识他，你知道他，你知道他是谁。他是我们上个礼拜讲他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不停的在讲神，认识神。我们也知道神自己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是他属性。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你知道这就是他吗？他用话语，他用字句来沟通，来让你明白，来了解他。而你要认识他，不是在字句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今天要对所有已经重生的、有新的生命的、有圣灵更新生命的人说话，你会明白，因为你有新的心了，你可以来明白他所写的话，他所写的字，不是字句。这些字句不是叫你死的字句，这些字句是会叫你活的字句，因为你用灵看到了它里面的精义，明白吗？你明白吗？我希望你们明白，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这一段经文，你才不会再讲这些字句。你怎么又回到旧约去了？这字句叫人死，哎，拜托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这些字句是谁写的啊？是从谁的口中出来的啊？是从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口中说出来的。他说有就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是带着能力的，你知道吗？是他的话语充满了能力。我们今天把它当字句，难怪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你必须要字句跟圣灵调和。这就为什么耶稣啊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他说，我要赐下真理的灵来，真理的圣灵，他要教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要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耶稣啊，你知道吗？就是神的话，明白吗？圣灵要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取消废去。还有更深的一层，今天我不谈这个，我只要告诉你，神的话语不能废去。主耶稣亲口讲出来的话，跟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在圣经里面一再讲，神的话语你们不可以增添，你不可以加添，你们也不可以什么删减，不可以，一个字都不可以。你必须要完全的听进去，用你里面的心跟灵来调和，来认识，来明白。所以 字句跟经义不可分，因为耶稣啊讲过，我的话，我所说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不是在新约以后，对不起，保罗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啊，你知道吗？书信都还没写完呢。他讲的圣经是什么？就是妥拉，就是前面这一本书。这些门徒们所记载下来的，所讲的话，当耶稣啊在讲那个话的话，他引用的话，都是指的是什么？妥拉，神的话。他说我的话，他们已经认识他是谁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姐妹们，你现在对那两个字句要重新认识，你要重新认识，你不能把它分割，他的话，写下来的话，说出来的话，都是灵，都是生命。阿们，感谢主。所以你知道吗？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听见他说，我们才这个是第一个安慰的安慰安息日的经文，他告诉以赛亚书四十章，在讲的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神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语，写下来了，讲出来了，告诉以赛亚写下来的。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所有神的话，以赛亚在讲的神的话就是妥拉，明白吗？就是妥拉，以赛亚在讲的话，传递神的话写下来的，他指的就是前面五本书妥拉。他在最后说第六节，他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怎么样必永远立定。神的话永远立定，神的话就是妥拉，神的话就是他的教导，他的训诲，他的指示。阿们，感谢主。所以新约，在讲新约，彼得引用了彼得大使徒彼得，他也引用了这段经文，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定要来认识，我慢慢讲，你们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心打开，慢慢的认识。彼得说什么？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是神的话，但是这个种子它不能坏，不朽坏的，他所讲的种子就是神的话，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语。希伯来书作者第四章讲什么？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厉害，神的道。所以他引用以赛亚的话，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容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永存的。神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你在传什么福音？请问你们，不是请问你们呢？我想你们都已经明白知道了，我们常常讲我们要传福音，你传什么福音？所传的福音就是这道，就是神的话，明白吗？就是被教会取消的，今天要恢复的，他正在恢复，我们就是一个见证人，他从我们开始，我们在恢复他的话语，进入他话语的真意里面。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学习到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跟我一起学习。你们有认为神的话应该取消的吗？ 有认为神的话不好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一个见证人，他正在做恢复的工作，他正在做。上个礼拜介绍你们的那本书，那个约拿丹康恩牧师拉比的写的书，他里面就讲到一个奥秘，禧年的奥秘，不仅恢复妥拉，他说连外邦人、外邦教会也在被恢复。你听都没听过，我很感谢神，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是个证据，你知道吗？我们是证据，不是我们自己去求的，也不是我们那么聪明说要回到妥拉，谁知道呢？听过没听过，对不对？是神在做，他一定要恢复，复兴就是这个。你们知道复兴，我们要求复兴复兴复兴，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复兴的意思吗？其实英文叫做复活。可是你怎么复活？你如果不死的话，是不是从来没有死过的话，你就 无从复活起，你明白吗？我们对于神的话、神的道、妥拉死了，我们把它当成死了，不需要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正在复活，神的道正在复活之中。弟兄姐妹们，你应该要欢喜，现在正在复活，因为他曾经死过。我们现在宣告神的话正在复活，从我开始，从我们开始，让神的话活过来。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你又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个灵，再讲一次，他要跟你来沟通，他必须要用你明白的话语。可是有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马上领会的，经过时日。所以有人说神的话是渐进式的启示，不对，他不是渐进。再讲一次，对神的话语来讲没有渐进的，神永远是现在的，你知道吗？是我们的渐进明白，我们渐渐明白，其实他早就在那里了，神的话早就在那里了，是我们现在渐渐明白。你是不是，我问你们，是不是你们渐渐在明白神的话？不是他现在才在启示啊，不是啊，是我现在才渐渐明白啊。我们有太多渐渐在明白的，可是他的话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未来就是神的现在，你知道吗？你能明白这句话吗？我们的未来就是神的现在，因为他永远是现在的神，知道吗？感谢主。因此以赛亚书55章，我今天有很多经文，我必须要感觉，就是你我一定要设下这个基础，要打好，你要明白。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常常想要把神的道路跟我的神的意念跟我的那个道路这个把他的道路跟意念怎么拉下来跟我对齐的。但是他在这里告诉你，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想不到的。他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是不是？我们都还没走到，神已经到了。这世界的终结都还没来到，启示录已经定了。在天上已经是羔羊的婚宴都已经举行过了，他的现在。你明白吗？明白吗？所以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他用这个让你明白的话来形容，让你明白他的话，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你刚刚明白吗？雪下雨，下雪从天降下来，他有没有噗又回去了？ 雪跟雨就回去了，没有，它降下来不返回的，做什么？地土就吸收了，对不对？地土就吸收了水分，滋润地土，然后呢开始发芽结实结种，又有种，是有吃的，有粮。神说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也必如此，从我嘴巴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说出来的话，他我们现在在读陀拉，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会怎么样？绝不突然返回。哎，你都碰到你的石头心了，好吧，回来，算了，不要了，可能吗？不可能。他说，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发他去，我说所命定的。世上必然亨通。我们对于这个经文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神的话语一出去一定会成就，他一定成就，你都不用怀疑，你也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替他想很多，就像撒拉跟亚伯拉罕一样，神说你会有后裔，他们都生不出来，所以他们就想自己的办法，是不是？但是神的话语一出去怎么样？一定成功，一定做成。用他的方式，知道吗？他的方式不是你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他已经讲了，你听见了，阿们了，领受了。你的那个就是领受，我领受，我信，我用我的信心来领受他的话语，信心领受，等候，你就会看见他的话语开始发芽、生长。结实，使你可以吃，谁可以做种子，一定成功。你相信他的话，在这里一个应许，一定亨通，明白吗？一定亨通，没有不亨通的。神的话告诉你的话，一定亨通，绝对没有不亨通的，你不要怀疑。你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吗？你能够说，我有神的话语，我站立在神的话语上，我知道他一定会做成。继续等，他的时候一定会到，对不对？你说等到什么时候？等最难的，最一等到等，在等的同时，他不是叫你呆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呆坐，我们就等着，忽然之间打雷了。忽然之间闪电了来了，不是，很多时候神应许给你的话需要你去配合。神给你话，打开天国的经济，你有一个技能，我去学习，我觉得我有个梦，主啊，我要去开个店，对不对？然后我就去做成了，然后神应许给你的话就有管道了，你明白吗？有管道给你了，必定亨通。阿们，必定亨通，你明白了吗？神的话语不是让你呆坐的，呆坐在那里等候。你去等吧。很少的时候，他是用这种超自然式的，啪就给你了。除非你是很特别的人，像保罗一样。保罗之前也受过训练的哈，这些都不是枉然白费的哈。你需要装备你自己，你需要预备你自己，你才能够让神的话有个通路进来，你明白吗？不是只有讲讲而已的。所以我快要进入我们的陀拉了，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哈。你一定要认识他。他的话语，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地方是耶利米书29章，在以色列把犹太人蒙受了这个被掳国家破就灭亡的那个一个光景之下，他们仍旧要抓住神的话，就无可指望之处，你仍旧要抓住神的话，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这很有意思啊，神不是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知道我的意念是这 是对你们是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这样讲，神说什么？我知道，一点都不怀疑。神认识他自己，他知道他是谁，是不是？我知道，我向你们这些我眼中的同人，是我宝贝，是我的珍宝，是我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珍宝，我向着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要拥抱这一句话，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有的审判，所有的灾祸，不是从神他愿意给你的，是因为我们人自己的责任，你明白吗？哦，我们常常推责任。在世界太平的时候不相信有神，等到世界灾难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一位神，这个慈爱的神，怎么会容许这样的灾难临到世界呢？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人。神他是赐生命的神，他是赐希望的神，他是成，他一定成功的神，你明白吗？他一定成功，他永不失败，你知道吗？神永不失败，他永远一定成功，他要做成的一定做成。但是再讲一次，我们需要跟他配合，我们要行在他的道路中，我们要以他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是犹大国被掳了，但是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对他的百姓，属于他的只有 shalom， 你知道吗？ shalom， 但是因为他的百姓不听话，需要管教啊，而且他是公平公义圣洁的神，他不能背负自己啊，他已经讲出去，他一定要追讨罪孽的，不是吗？追讨罪孽，感谢神，永远不是他的据点，不是据点，是追讨罪孽之后，他会再一次的赐下希望，带回他要的他的原始计划里面的平安。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他说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有指望，在困难当中，常常我们是凭眼见的人，是你是不是凭眼见的人？我们凭眼见的人举手，常常是这样的人，对，我们凭眼见，对不对？但是神让我们怎么样？从心灵，从圣灵，借着灵，你已经有新的心了，借着圣灵认识他，抓住他，知道他是赐生命的神，知道他是赐平安的神，是给我希望的神，他的话语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主，你给我的应许还没有结束。赞美神。所以神邀请我们，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责任呢？啊，你不能坐着等的，你明白吗？你不能什么都不做的，不可以的。你要呼求、祷告、应允，他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他必寻就必寻见。他知道你的心。你如果只是嘴巴讲一讲而已，心里也不信的话，你去等吧。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等那么久都没看到？为什么神都没有对我讲话？因为你要问问你的心，你要问问你的心。神在这个世界上在寻找一种人，这种人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信你信到底，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让仇敌得胜，明白吗？他在世界上寻找这样的人，不管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No， 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一滴都绝对不会白流，他已经做成了，你明白吗？他在寻找这样的人， 你是吗？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站起来可以面对整个黑暗权势我都不退后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的主已经做成了。你明白吗？牧师不是站在这里讲讲而已，我是这样的，一定要站在那里，因为我的主已经为我死了，他已经付上那么大的代价了，仇敌你算什么？不容许你得胜，可以吗？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生命记，我至少要讲一下生命记了。你现在预备好了你的信了吗？74条，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讲74条。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一直针对一件事情，就是我年纪大了，有些话我也不怕了，我就讲给你们听。神在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告诉亚当夏娃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对不对？遍满地面，是不是？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一定要有夫妻关系嘛，是不是？因为没有夫妻关系的话，当然不可能生养众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不敢讲、不想讲的性关系。今天的经文里面很多的就是在针对这个。为什么？因为性关系被扭曲了，性关系被滥用了，性关系没有在神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发生了，是随便乱用的，杂交乱来的，混乱的，都不是出于神的。今天的经文就是在针对这个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你会看到这个经文。所以有些没有那么明白讲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看看。比如说第一个21章第10节到14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掳的就是他们就变成你的囚犯。若在囚犯之中，你看到有一位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你可以的，但是有条件。这个条件，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啊，我不是在讲灵异解经，但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女人是一个囚犯，是不是？这个女人肯定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她是外邦人，她有可能是迦南人，对不对？但是要娶她的这个男子呢，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她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男子，军人嘛，对不对？她喜欢这一位外邦女子，要把他娶进来。但是神有规定，神的规定是什么？第一，你带到你的家，这个女人呢要剃掉头发，头发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你们知道吗？你听过头发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啊？先把她头发剃掉，旧生命完全没有了。第二，修指甲，指甲渐渐，现在我告诉你，摩西的话是3500年前讲的，跟现在你以为有脱节吗？一样的。当时的美貌的女子指甲是长的，涂上指甲油的，或许没有现在的这种有化学的那种指甲油，她用植物去染色的，一样，剪掉指甲，短短的，很难看的。然后呢，脱去被掳的时候的衣服，脱掉你的衣服，脱掉你当囚犯的衣服，脱掉。接下来是最不可思议的，住在你家哭一个月，哭谁？哭他的爸爸妈妈。我以前小时候住在，我们是宿舍，爸爸的公家人员，公教人员，所以宿舍。然后隔壁的也是一位就是同一个单位的， 他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这妻子真的很好，每天到了下午三四点就开始哭了，就哭了，就开始哭，哀哭，真的哀哭，一直嚎，一直嚎。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家根本是很薄的壁，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直哀嚎。这个女人是在这个以色列男子的家里哀哭一个月。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这个外邦女子要进入以色列家，她需要先改变她的身份。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跟一个字，跟一个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应该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允许我多讲一点，第四章 OK， 第四章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掳掠了仇敌，谁讲谁啊？讲主耶稣。当主耶稣断气到阴间的时候，彼得书信里面有讲，他去做什么？他说他去传福音了。翻译的人是这样写的，他其实是宣告，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啊之前，在主耶稣之前死掉的圣徒，他们现在在哪里？在阴间。亚伯拉罕在哪里？在阴间。所以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他讲到一个，如果错了你们自己查好了，讲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那个两个人都死了，结果那个乞丐拉撒路被带到哪里？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哪里？阴间。但是呢，那位财主也死了，他被带到哪里？带到阴间。可是呢，亚伯拉罕的阴间跟这位财主的阴间呢，彼此看得到，可以讲话，却过不来，你知道吗？所以当圣经说他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带到另外一边，这些旧约时代的义人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财主说，我父啊，这个亚伯拉罕，你差派那个拉撒路来，让他用凉水点点我的舌头吧，我太渴了，这里热得要命，又没有水喝。亚伯拉罕说什么？我儿啊，不行的，我们过不去的，他过不来的，他没有办法去的。哦，他说这个太苦了，能不能差派拉撒路到我家去，告诉我的兄弟们，他们不要到这个地方来。结果这个亚伯拉罕告诉他什么？也不行，你的兄弟呢，有摩西的话，有摩西的话，他们如果遵行摩西的话，他们就不会像你一样了。这个人是谁？这个财主也是以色列人。 OK， 所以你现在看到啊，亚伯拉罕的怀里，主耶稣到那里，把这一群旧约时代的义人，包括亚伯拉罕在内，怎么样带走。本来他们也是犯人，你明白吗？也是囚犯，也是罪人。世界上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他就掳掠了他们，带到哪里去？天上去。在这里为什么要提这个意思呢？这些人被带出来以后，他们的生命就身份就改变了，他们成为天国的公民，天国，在天国了。这位女子，外邦的女子被带到以色列人的家中来，她要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她的身份也改变了，她的形状也改变了，明白吗？ 这个你要听进去啊，因为这跟我们有关的。我们是外邦人，好了，外邦人信耶稣了，对不对？好，我们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改头换面，明白吗？我们需要改头换面。难怪这个诗篇四十五篇，我们很喜欢引用的诗篇四十五篇讲到一句话。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第十一节第十节四十五篇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什么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和你的父家。你要彻底的一个改变，头发改变之后呢，他头发在留长，指甲在流出来，再穿上衣服，完全是以色列女子的样子了，明白吗？她不是迦南女子了，她不再是那个被掳来的那个样子了，她完全不同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件事，这个女子外邦女子如何成为以色列家的媳妇儿。我们记得有一个人是谁？路德，对不对？你马上会想到路德。路德也是，虽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讲，他说你不可以不要把那个摩亚人亚门人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我要跳到这里先提一下齁。在这里所谓的耶和华的会，是指那些尽心尽性爱他的以色列百姓，遵行他话语的百姓。我们看到摩亚女子路德，她怎么宣告她自己的身份的改变？她对拿欧米怎么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很可惜，很多的教会教导我们会讲你的神是我的神，但是你的国我不在乎。这个国是什么国？以色列国，你明白吗？是一个宣告。所以路德完全脱掉他摩亚女子的样子，他成为犹大支派的媳妇，可以明白吗？然后我们看到下面，我跳过去了，我十八节在讲到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在这里讲到儿子了，刚刚讲女子，现在讲儿子，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什么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我们听见拉比们讲说，这个事情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想想看，哪一个父母，做父母，就孩子坏到极处，要把孩子带到城门口给这些长老们宣判，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啊？你们都不敢讲啊。你是不是会是那个父母啊？没有一个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但是，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这个儿子是谁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十二节。五十六章十二节。不是，对，好像不对哈，不管了，有一句经文，你们看好了，你们自己找到的时候再跟我讲好了。这句话他说什么？他们说， 他们说就指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犹太人。 OK， 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近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圣经用以色列百姓用喝酒醉酒来形容以色列百姓在弃绝神的道，知道吗？用喝酒，他们一生所想做的事情就是宴乐喝酒饮饱浓酒，每天都一样宴乐无量，这是他们要的。以西结书三章二十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长子，他是不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么讲？他对对埃及法老王是不是这样讲？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他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不听话，他们是悖逆的。神眼中这个爸爸说他是悖逆的。何西阿书四章，这是讲北国了，何西阿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这是做父亲的，做为父的神，父神所说的话。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杆刚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离弃神的话语，背约，神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你以为圣经从五经开始，五本，前面五本书陀拉以后写那么多都在写什么？经文都在见证以色列人的背弃神，你知道吗？他们如何背弃神，以至于神可以用石头把他们打死，这是他的陀拉所讲的。儿子是这样，贪酒好食，玩梗悖逆，玩梗悖逆，贪酒好食，是不是应该要用石头打死？是不是？是啊，应该啊，对不对？这是陀拉讲的话，我刚刚讲神讲出来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实现？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来看下面的经文，二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你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到谁？你看到主耶稣。以色列是他的长子，以色列悖逆，以色列贪食好酒，以色列行邪淫，该死该亡，对不对？你就要明白为什么摩西讲到这里，他是个先知，为什么中间要插进这一段，要插在这里让你知道神的儿子为他的百姓，为全人类的人，悖逆的人，成了咒诅，成了咒诅。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不是十一节，我们多读一点好了。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不是因为行律法，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十三节，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引用生命记这一段经文，保罗引用它。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误会这一句话，我们以为是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解说就是他成了咒诅。弟兄姐妹们，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是扭曲神的话语。你知道陀拉有咒诅，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陀拉也有什么？也有祝福。现在你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成了我们的咒诅，他成了咒诅。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他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要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顺便把律法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律法钉在十字架上，那祝福怎么办？祝福呢？祝福呢？祝福一起钉上去了，啊！我们你一起把咒诅祝福都钉上去，这不能分的，你明白吗？咒诅祝福不能分的，在律法里面，在陀拉里面，是不是？你不能分呢，那你一切你都不要了。难怪我们那么辛苦啊！在新约时代，我们一直要求要祝福，要祝福，要祝福，啊！你不要啦，你怎么还要祝福，要祝福，要祝福？没搞清楚。不守神的话语，你拣选不守神的话语，咒诅自然临到你身上。该死的，刚刚讲有没有讲悖逆的、顽梗的、该死的，对不对？他是神阿爸父神的心，神爱世人，神有没有爱世人？你们我们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我打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觉得我们开始来一个背圣经的这个功课了，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八节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常常就讲，你看你们真是霸道，你看乱解释圣经啊！你看要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信耶稣就灭亡，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本来都该灭亡的人啊，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就是该死该亡的人，但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现在呢，叫一切信他的人，这个信是要有，你要有一个动作，要一个选择，你有你的责任，我选择信他，我就得永生。而你不选择信他，你本来就是该定罪的，本来就是该死该亡的人，不是吗？是不是？我们读圣经要读清楚，你讲圣经要讲清楚，这是福音呢，不要乱讲，搞清楚啊。我希望你们放在心上，这位神知道人永远付不起这个代价。诗篇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弟兄的赎价给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赎他自己的弟兄，没有一个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只有他来了，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他说，他承担了我们的一切的咒诅，他就被挂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咒诅，除去了我们的罪。现在我要接受他，因为他承担了我的罪，我相信他所做的是为我做的，所以我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了，我就能够承受他命定的福了，你明白吗？因为他帮助我了，他换了我的心呢，使我的心成为肉心， 我的心成为肉心，我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了。咒诅的罪已经拿走了，可是当我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福就要赐给你了，不是吗？你们明白吗？你要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你知道吗？阿们，是对的，你阿们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明白这个整个的圣经在讲的话语。最后我要讲到三节经文，就是在第九节，22章第9节到11节。在这里有三个不可，其他的我们去年前年都讲过了，你们回去自己念。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这三个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就是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历史上呢，很多人会 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说，这个葡萄园里面中间空地，你要是种一些东西来，其实是帮助这个水不浪费，而且又可以长出了更多东西来。是没？你知道我们人是喜欢在神的话语上，这个用你的智慧、你的聪明去解释的吗？牛驴并耕地，驴。这是驴，对不对？驴是负重的，它可以驮很重的东西。我们在圣地都看过，它可以驮很重的东西。但是牛是什么？拉的，拉那个轭，然后用拉的。这两个动物是不太一样的，性格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让他们并拉。很多人看到说，诶，这个也可以，没什么不好的，一样是可以的，因为你没有两只牛啊，你就让驴，然后他说那个比较弱的就会往一边走，所以你那个耕出来的地，就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没办法，还是可以啊，人还是认为是可以啊。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做的衣服。羊毛跟细麻织在一起的衣服是非常名贵的，你知道吗？你们大概不知道，这是蛮昂贵的衣服，可是神说不可以。所以在这里有三个不可不可不可，你知道吗？他们所讲的只有同样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来解一段好了，我要解最后这一个。这个字呢叫做 shalem，希伯来文。那这句话，这个字不是，这个句话不是希伯来话，这句话是希伯来人在用的话，俚语。他们当代的人，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听得懂，我们听不懂。但是这一个字是外来语。你在日本最知道什么叫外来语了，对不对？你都知道。我现在发现今年这次回到日本，我很多话我都听得懂了。为什么？我只要拼拼看，我就是哦，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都是外来语，这个就是外来语。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意思就是你不能穿那个衣服，是两样织在一起的那个衣服，羊毛跟细麻织在一起的衣服。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衣服是很漂亮的，昂贵的。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会变成俚语？就是因为谁穿它？啊，我们来看，因为这是一个卖淫的俚语，卖淫是什么？是异教徒的妙计所穿的衣服。他们都知道，哦，以色列百姓跟异教徒的妙计有没有来往过？啊，有没有来往过？当然有啊，要不然的话，你看民数记死掉那么多人，是不是？巴兰出的馊主意啊， 极恶的主义啊，对不对？是，所以神不要他们穿，那你这句话你就要放在一个字上，掺杂，掺杂。如果你在葡萄园里面撒种，种了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它长出来是什么，它根本没有讲它种什么，它有可能种一些不晓得什么长得非常好。最后你这个葡萄园到底是葡萄园，还是比如说种麦啦，或是种无花果啦，是你到底是谁的地？没有了，掺杂了，你知道吗？已经掺杂了，你不能称它叫葡萄园，被掺杂了，被掺杂了。牛驴也是一样。所以在保罗他就用信跟不信的怎么样，不能共赴一轭。信跟不信的人不能共赴一轭。很难的，你知道吗？你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你牛头不对马嘴，你讲的话他也听不懂。我们刚刚在讲字句跟那个敬意，一个没有是一个石头心的人，对他来讲字句，跟一个换了肉心的人看同样的字，可是他看到敬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解释不同的。一个人不读圣经，你很难跟他讲圣经。一个人对圣经没有胃口，对不起，你很难讲。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22:9-11，下面有个12节，他说又加上这一句话，他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穗子。做穗子，这穗子是什么？这个就是穗子。他叫他穿吗？还是他叫他披？披，你知道这个字，这个东西穗子，这个穗子，羊毛跟细麻扭在一起的。或许我这个不是，但是在以色列你可以找得到的，自己可以找得到的。在这里他用的一个字叫做 Gadilim， Gadilim， 可是在民数记15他是用自己，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字扭成的。神，你是不是在自相矛盾啊？你不是前面那一句话叫以色列百姓说不可以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吗？怎么在下面这一句话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穗子？这个穗子一定是羊毛跟羊细麻扭成的。我一直讲扭成的，我不是讲织成的，扭在一起的。神没有弄错，神没有弄错。在民数记你记得他怎么讲的吗？他说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对不起，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弟兄真的会听话了，我一直建议大家要戴，然后有人戴了。为什么？你戴着你就看见，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一切的命令，不是一半的，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件事情，照我的心意，我想要这么做，我的囊中可以放两个砝码。可是当我看到手一举起来，就看见我这个积极的时候呢，这个我不能做，因为他话语说什么？不可以，你囊中不可以有两样石头，不一样的石头，不可以。你明白吗？ 或是看到这女人很漂亮，这个女人很漂亮，主耶稣说什么，你心里就动一念了。可是身上挂了这些东西一看，你最好还是不要做吧，不行，不能做。所以提醒大家，提醒他们不能够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主耶稣讲的更厉害哈，你看到女人就动了一念的，他说什么，你已经行了，你都不要有动作，你已经行了，是不是像你们素常一样？因此是三节经文九节到十一节讲的一件事情，我刚刚已经讲过，其实在整章里面在讲的都跟性有关。你们说不要讲了，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不会不好意思，因为神有规定的，创世纪第三章就规定好了，对不对？一男一女，可是人喜欢什么？掺杂。很多很多教会不讲，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都不知道，继续行这样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当你不要这本圣经的时候，当你不要五经的时候，当你不要妥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离婚率最高的不是外邦人，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不要再多提了，丢脸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你不要了，你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凭着自己的心意行淫乱。那个淫乱都不是只有那个淫乱了，混乱了。所以在这一堂这个经文里面，神在叫你不可不可不可的事情就是什么？这些不可不可不可，就是在你放在心上，你要知道不可以混杂。创世纪第一章，他创造从地上开始，一直到动物到人，都是什么？都讲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各从其类，是不是？各从其类，他说分得很清楚，神分得很清楚的，混杂的、混乱的、非法的，婚外情是非法的，被禁止的，掺假的、假的，不是真的。这整个你今天在看74条也好，你用这个去套套看，为什么神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所有他说不可以的都不在他的属性之内，你认识他了吗？都不在他的属性之内。那如果不是在他的属性之内，是在哪里的？是属于谁的？就属于那个来是要偷盗、毁坏、杀害的撒旦，你明白吗？拜偶像的、奸淫的，把圣的跟俗的混在一起的，把洁净的不洁净的混在一起的，在神的眼中他都叫做什么？淫行，行淫行。今天我们或许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我就讲到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我们喜欢用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或是说我们想要找一个合理的、我能够明白的。如同利未记十一章好了，我们讲到食物律，对不对？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不以为然，你怎么吃猪肉啊？不吃猪肉啊？等等的，吃虾不吃虾等等的，然后就会想很多。好吧，我如果不吃猪肉，我一定要知道猪肉为什么不吃，就是因为这个猪肉有细菌啊，虾有高胆固醇啊。感谢神，你让我们不吃这个猪肉，不吃这个虾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哦，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谁？日本是算在里面的。日本人吃非常多的猪肉，吃非常多的虾，贝壳类的，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对不对？他长寿诶。所以神的话语在这里，他说你不要掺杂，你要纯洁，你要洁净。我们没有办法听，因为我们太聪明了。因为有人说我们是按着他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一定有聪明。哦，是哦，我们这是假聪明。 你知道，我用一个经文给你们看哦。你知道约伯记，看过 约伯记的人举手，你一定要看啊，多看几次啊。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一直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们最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后神出现了，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他怎么说？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神要给约伯这个给你权利好，你可以问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神问他，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吗？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你能回答吗？啊，谁能回答？约伯能回答吗？你知道约伯最后怎么办？对，他用手捂口了，一句话都不能讲了，坐在炉灰中忏悔了。为什么要用这个经文？弟兄姐妹们，我就是告诉你，当神口中说出来的话，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因为他说，所以我去做。前面他说不可以用羊毛细麻的那个掺杂的料子做的衣服，不可以穿。可是下面他说你要穿，你要带着鸡鸡，是用羊毛细麻织成的。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有一次，我们先把那个为什么为什么放下来，不要问了。我们只是说，因为他这么讲，我们就这么做。你说犹太人到现在没有蓝带子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颜色是要用什么东西去染出来的。你觉得这个合理吗？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有告诉他们说，你知道你要染成这个蓝色带子，你就要到海里去找一个那个蜗牛、蛙牛，那个特别的蜗牛，然后它分泌出来的东西会就是你的蓝色的染料。你有看到圣经这么讲吗？没有。神只是告诉他们，你在这个线里面要有一根蓝色的线，代表属天的。你一看到你的这个东西，你就想到什么？你就想到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一切的话语啊，摩西五经啊，五个纳子啊，你要听啊，你要听进去啊。这就是神的话的意思。他的主权不是让我们去判断的，用科学来验证的。他是谁啊？你是谁啊？拿科学来验证神的话是对的。我们真的是胆大包天啊。神自己说，以赛亚书40章14节、12到14节，他说，他也问神，问呢，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伤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我有一阵子把这个圣经都背起来的。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意思就是说，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教导神？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你都不需要有答案呢，弟兄姐妹们，你需要答案吗？你需要我告诉你吗？一句话的，每一句话都来告诉你答案吗？没有人呢，不需要啊，你知道吗？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保罗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样看来，罗马书第7章12节，保罗有很多的话，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来解哈。他说，律法其实就是妥拉，他说是圣洁的，诫命也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在神的整个他的所事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任何的负面，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你明白吗？ 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他的诫命也是，不在乎你明白不明白，你可以求到主，你指教我更多，但是我乐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我虽然不明白，因为你说了，所以我去做。明白吗？有些人像那个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看见他了，然后那个有一个人不在，是谁？迪马是吧？不是迪马，多马。多马说：“哦，我不信，除非我亲眼看到他。”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了，对不对？然后你来摸摸我的肋旁吧，吓坏了，我的主，我的神呢？那些没有看到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他的话说什么你就信，因为他是良善的，因为他是美好的，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公义的。最后我要你们背这一段经文，你们一定要背了。 OK， 这段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今天给你们功课，你们都很这个太悠闲了哈，听完到了，感谢主啊，牧师不错，讲完一边道，然后走出去就忘记了。今天要你背这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两节而已。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之后，我们已经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前进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拣选生命，我们可以敬畏神，我们可以过一个这个敬虔的合神心意的，神话语里面所讲的话，我都可以去做到了。因为我们认识，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阿们阿们阿们，真的，自己的荣耀，神的荣耀，他用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这个谁都不能取代的，谁都不能偷走的，这是神自己赐给我们，他用这个来招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你今天在读这个妥拉的部分，七十四个诫命，你可以用这句话来讲，他将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有宝贵的应许都在妥拉里面，都在他的话语里面，叫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性方面的败坏，掺杂的败坏，拜偶像的败坏，不公平的败坏，没有连续，连人跟动物你都要连续，你没有怜悯心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们都不知道这一句话有多宝贵。我今天早上加上这个经文，因为早上我被这个经文吵醒的，这个经文进入我的里面。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当你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真的是有圣灵在你里面，你真的是有肉心，你真的是他的话语刻在你心板上，你真的是可以行出来。因为这个他已经把他的性情赐给我们，他的妥拉赐给我们，都在一切的美好都在里面，他赐给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可以，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你不喜欢能够有能力大能吗？啊，你喜不喜欢？喜欢。你喜欢神迹奇事跟着你吗？喜欢。我也喜欢呢，但是当这句话，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份，这个有份两个字，是他的性情就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成为我的，我希望他成为我全部，成为我的全部，跟我有关系了，我跟他有关系了， 所有地上的福、天上的福、一生一世的福都是我的，不是吗？我要你们背这个经文，我要你们默想这个经文，你们一定要去思想，而且你们祷告这经文，让我与你的性情有份，让我与你的性情有份，让我看见，我能够分辨这个从世界上来的情欲的那些败坏，我不要，我拒绝，我不要，因为那个是与那个偷盗、杀害、毁坏的那个人有份的，与我无关。你是谁？绝对与我无关。我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还不止那么多，最后我还要多言多语一下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在这里没有讲说，所以我也赐给你们，没有，他不用讲这句话，因为前面他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赐给他们权柄，他们知道了。他说你们去，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弟兄姐妹们再讲一次，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都赐给耶稣啊。我们现在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再讲一次，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只有妥拉，只有前面这本书，没有新约圣经。你们要教导他们，他们知不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了？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他就是神？知道了。所以我所吩咐你们的，他说我不讲我自己的话，我所讲的话都是从父那里来的，父讲的我就讲。所以他讲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从父那里来的。你的妥拉是谁讲的话？父所讲的话，从父来的，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何等大的应许啊，弟兄姐妹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有的权柄你根本不要退后，你没有一个权势，没有一个病疾病可以让你退后的，没有，你明白吗？他已经做成了，全部做成了，你是得胜的，你应该得胜的，我们应该是得胜的一群。阿们，感谢主。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听见我这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季节我们要的，带着妥拉完成大使命。我们一起说，带着妥拉完成大使命。没有妥拉，你无法完成大使命。只有在妥拉里面，你明白妥拉，你才可能把父所教导的、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遵守是有凭有据有字据的，可是这个字据是写在肉心上的，有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的。阿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低头，我们自己好好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与他对话。你要用你的心来与他对话。我们过去接受了很多的谎言，但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打开真理，让我们看见谎言是什么，我们绝对抵挡一切的谎言。我们接受神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的话。阿爸父神，我今天在你的面前，凭着你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一样，刺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今天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要回转，是的，这个是一个回转的时刻。在以路月的时候，我们回转， 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回转悔改归向你，我们从我们过去的无知，我们不仅没有意向，我们无知，我们没有分辨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拣选你的话语。那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敲醒了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转向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当中的那个奇妙的恩典，那一切的宝贵宝贝，是那个仇敌一直要抵挡，一直要来骗我们，让我们不要去遵行的。因为他知道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领受了从耶稣而来的权柄，他就没路走了，他只有下到无底坑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拥抱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吃进去。主，你已经邀请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主，我们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们与你有份，我们的永生在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引导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就这样一个宝贵，这样一个宝贵永恒的真理，就今天真的不让我们当中任何人因为疏忽或是因为没有听清楚而失去。祝你继续敲醒，继续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真的进入这个永恒的一切的美好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也要赐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在哪里，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苏醒的工作。主，我们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是从这个黑暗权势里面带出来，我们在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面复活，但是因为我们受了太多的谎言的欺骗，以至于我们好像沉睡一样，沉沉睡去，如同死掉一样。主，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使我们复活过来。主，让我们复活过来，我们就看见了你，看见了一切的美好。主，你今天来医治我们所有的人。主，不仅是身体的疾病，主，任何的疾病，不管是脑的瘤、肺的瘤，或是肝的瘤，或是任何的肿瘤，完全我们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完全的除灭，完全的赶逐出去，完全的让它枯萎，一点都没有生机。主，我们感谢你，你要复原我们的生命，你要复原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或是有感冒的、有咳嗽的，或是有身体有这个疼痛的，关节的，或是任何疾病的手举不起来的，腰挺不直的，主，今天因着你的话语全部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也宣告所有因着谎言这个拥抱那些这个 prosperity 这个丰盛神学的，主，我们今天要说这些根源完全要砍断。主，因为你已经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都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当我们遵行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财务你要使我们有超自然的领受。主，我们要突破我们一切的贫穷，不在你的里面，主，贫穷不在你的妥拉里面，贫穷不在你的你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美好里面，都不在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在寻找工作的，主，因着他把你摆在第一位，所以他把遵守你的安息日，因此主，你要赐给他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一个你的百姓为着你的话语付出代价来的时候，主，你不轻看，你一定要厚厚的赐福给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是不管是近处远处的组成了家庭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所有的子宫。主，因为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的话语，你要我们生养众多，因为他们是在你所赐福的这个婚姻里面的。主，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你。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从你那里来的一切的美好，因为因着耶稣的，因着主耶稣的刑罚，我们已经得到小龙平安，因着耶稣的刑罚，我们已经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一切的医治，完全的医治。他在十字架上劳苦，一定要看到果效，所有的仇敌的任何的作为不能够存在在我们所有属神儿女的面前。我们有权柄，因为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要采用，我们要拿起这个权柄来宣告你已经得胜，主，因此我们也已经得胜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美好。主，愿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没有一个沉睡的，没有一个退后的，我们都起兴起来了，我们都复活过来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期待耶稣的再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